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同的相聚，我们聆听上帝自己的话语，在他的话语的当中，他一再的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节到第十七里面，一再的提到一句话，那一句话一直的出现，那是哪一句话？藏在主里面，藏在我里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在藏在你们里面，在主里面，这是最宝贝的一样事情，这也是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门徒在门徒生命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就是藏在主里面，藏住在主里面的这个生活。在这些的经文的里面所讲到的这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这是一幅的图画，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真葡萄树，而栽培这葡萄树的，请问是谁？是天父。天父让耶稣基督以那葡萄树，真葡萄树来象征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切的这个的主，而我们是葡萄树上的什么枝子，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么藏在主里头的，主也藏在我们的，那若不在主里面，不藏在主里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主和我们的关系，这个关系是非常宝贝，这个关系是天父所要让我们去经历到的。每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他就进入到在信心里面，那葡萄树的枝子和葡萄树连接在一起，在信心的里头，我与我们的主连接在一起，这是生命的连接，这是爱的连接，而这样子的连接是信仰里面最宝贝最重要的这个关系。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建立在你参加什么样子的宗教活动，你做从事什么样子宗教的工作，遵守外面的规条和礼仪，而是你真正建立跟我们主之间那生命的连接，那爱的连接，这是这段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常住在主的里面。而主耶稣说，凡是属我的不结果子的枝子的，要把它什么剪去剪掉，凡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这是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凡属我不结果子的要剪去。一个真正属于主的人，真实有生命的关联的，主还舍得会把它剪去吗？不会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正是属于主的，有了生命的连结，就好像葡萄树的枝子。当葡萄树好不容易长出枝子来了，每一个枝子在主人的眼中都是很宝贝的。那枝子有的时候它生出来了，因为它离这个地面这个很近的时候，常常呢有一些的污秽的东西啊，泥土啊，这个什么灰尘啊，脏的东西啊，就粘在这个枝子上，叶子上面，使它不能够结果子。以后当主人看见了这个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要把它扶持起来，把它洗干净，清洁干净，让它呢好好的可以接受阳光，接受里头的养分，以后呢开始结果子。这是栽种葡萄园园主的经验。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词，它就减去，这个减去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翻译呢，就是把它扶持起来，原文因为有这样的意思，把它扶持起来，把它洁净，以至于呢看它还能不能够结果子。正常的情况都是结果子的，那不正常的情况呢，它之所以不能够结果子呢，是因为它到底有没有跟主跟这个树葡萄树是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真正的连接呢，就没有真正的生命的关系，没有生命之江的供应，那它是不能够结果子的枝子，这个就要被剪去了。你不是属于主的这个枝子呢，你尽管是这个所谓的用活动，用什么样子的这个宗教的仪式，包括你接受身体外在的洗礼，你说我接上去了，结果呢你里面没有真正的有耶稣的话，有耶稣的灵，有耶稣的爱在里头。这是很要紧的一点。说为什么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就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就已经什么洁净了，因为神的道你愿意领受，那生命的道，那生命的灵就进到我们的里头呢，在神的道里面，在神的灵里面，我们被洁净了，我们被分别成为洁净，成为圣洁了。所谓分别为圣，以后呢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而这就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他要扎根在神的话语的里头。当一个人要住在主里面，经历到丰盛的生命，经历到结果子的生活，你需要同样事情扎根在神的话语的里头。神的话带给我们那洁净的生命。诗篇119篇第9节第11节有这样的话，少年人啊，你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是要什么遵行你的话。看到没有，当我们愿意领受神的话，而且呢要来遵行，你光听你光读而不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呢，没有用处的，不会产生功效，不会产生内心的洁净的。少年人呢，那洁净你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语。诗篇119篇第11节说，少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就维系着我，不去做得罪神 让神伤心的事情。这是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来保守我们，不但洁净我们，还保守我们的内心里头。这是神话语里面的作用，以至于让我们的知识生活都连于葡萄树，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每天生活形式的脚前的什么灯，路上的光。所以诗篇119篇，如果你真是要懂得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什么样的功效，你好好去读诗篇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圣经，这篇章可是确实非常的宝贝。有很多弟兄姐妹们把这一篇的诗篇当作他最喜爱的诗篇，把它背起来，还不只是诗篇23篇，还不只是诗篇第一篇。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你甚至去传讲神的话，还不一定真正能够帮助你自己。你明白神的话，不去甚至是这个传讲神的话而不去遵行的时候，神的话对你来说没有功效，对别人来说，也许别人领受了神的话才真功效，因为他愿意遵行。所以单单聆听阅读，甚至包括我们做传道人来传讲这样的话而自己不愿意去遵行的时候呢，你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连主都说像这样子的人我是不认可他的，我是不认识他的。为什么呢？你没有确实的遵行神的旨意。马太福音7章里面特别讲到这样的事情，当我们里头有一个愿意的心来遵行神的道，神的道就在我们里头产生洁净的功能，产生保守我们的心，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神的话就成为引导我们走永生、走丰盛的生命路。我们的生活里头呢，也开始结出果子来了。首先，同样的结出果子来，就是悔改的果子。你会发现，从前你都照着自己的意识行，现在呢，你的生活、你的价值观、你的道德观、你的婚姻观、你的世界观，发现了，哎，你照着神给你的话语而行的时候呢，果然他的话成了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给我走向丰盛得胜的生活里面。弟兄姐妹们，盼望我跟师母讲一点我们在巴黎那边所谓的宣教之旅的一些的心里面的感想，等一下师母会在主日学的时间分享。现在我只要讲一件事情，我每次去到巴黎，有一位弟兄的家，我是每次我都要去看他的。这个老人家老弟兄现在是102岁了，哇，102岁的老人，你希不希望常常去看到他呢？而且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什么叫做敬畏上帝？他对上帝，他对神话语的渴慕，渴慕到一个地步呢，他的圣经啊里头啊，差不多每一页都有他的批注，都有他写的东西。哇，老弟兄当他的眼睛到了90多岁到的时候，他仍然在写，他不但是读经，他要把读经的领受、听到的领受把它写在圣经的里头。一本圣经写完了，用第二本，他的孩子给他买第二本、第三本。我每次去，我就看看他的经，哇，他把神的话都放在心里面，不但写背，那更宝贝的，其实也是，当你放在心里面的时候，你会反复的思想，你里头就是充满了神的话，那你外头呢？你所表达出来的呢？他每天的生活，他还是一个人自己生活呀。他的儿女只是来看看他，然后有的食物买给他。现在102岁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啊！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老人？哇，我赞叹 我说难怪他真是一个属神的人，他里面有神的话，成为他里头的生命的活力，成为他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神的话使得他有的时候跌倒，甚至这个跌伤了，又躺在床上休息几天又恢复了。圣经里面说，一人虽然七次跌倒，仍必什么兴起来。前一阵子他就是跌倒，他的孩子说，爸爸现在跌倒了在床上，他不能够起来。后来过了几天，当我们去和师母去看他的时候，他又坐起来了。哇，还是一样的，老人家早晨一起来他就献上祷告，不但是为自己祷告感谢神，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同时呢他也为好多儿女子孙祷告，特别是为我们这些牧者传道同工也提名祷告。所以我跟师母的名常常老人家为我们祷告，神的话在他里头，神的爱在他里头，在爱的里面纪念到儿女子孙，让儿女子孙也能够在敬畏神侍奉神的底下能够传承下去。感谢神，第二代他的儿子儿媳妇他的女儿，这一个的家庭，大部分人都是信主的，而且在教会里面成为很主要的同工，在服侍信仰代代这样传承下去。这是一个扎根在神话语的里头的敬畏神。他常常说，我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有的时候我还把神的话编一个曲子呢，把神的话记在心里，藏在心里，成为心中的力量。我也学他了，那个以赛亚书第33章第6节，好像我曾经也跟各位分享过，请你打开以赛亚书33章第6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的圣经，也是我们教会守望祷告同工吕伯伯常常这个宣告一节的圣经。以赛亚书第33章第6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我就跟着这个老弟兄呢，我可以用一个调把这节的经文把它唱起来。用什么调呢？用奇异恩典这个调来唱，你可以试试看吧。我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你这样唱着唱着，你就会把自己的圣经把它背起来，你愿意吗？你回去好好试试看，不但是你自己唱，也教孩子们唱，你把这一节的经文能够记在心里面，反复去思想去遵循的时候，你一生一世圣经上面应许来保证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而且有丰盛的救恩，你经历到在基督里面丰盛的生活，丰盛的生命，多结果子的生命，满有智慧知识，这属灵的见识，因为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个敬畏神成为最宝贝的一件事情。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以认识基督为什么？为至宝。不但是认识基督为至宝，以赛亚还继续说，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用圣经有英文的这个版本另外一个翻译说，以敬畏耶和华来打开神宝库的这个钥匙，敬畏耶和华成为一把的钥匙，能够把基督的丰盛打开来，我们可以进入到其间。你看这是多么的宝贝，回去试试看啊！在你们家里面家人聚会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来唱。住在主里面 是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人。那第二方面，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也是顺从神的主权的人，顺从神的主权的人。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你们就有多结果，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你真是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不但是救主拯救我们，更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让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从他来得着什么？得着他给我们的一切。他是主，我们呢是属于他，我们呢愿意顺从他。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他自己奇妙美好的计划，要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成为他自己的见证。所以他美好的计划和心意，他要成全是要让我们承认，也是顺服他的主权，在凡事上来做主，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来做主，在我们家庭的婚姻的关系上，他是不是主呢？在我们亲子的关系上，我们最头痛的对孩子们的教导的事上，他是不是来成为我们亲子关系的主？我们是代替天父，把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宝贝的产业，在主的里面来教导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所以真正我们的孩子还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真正那个主权是属于天父，他是天父的儿女，天父把儿女成为我们的产业，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把他们再带回到我们的主天父的家里面。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很重要的一个托付。我常说，主啊，你给我们家这么多的孩子，一个一个一直到六个，哇，上帝，你让这些孩子将来成长以后不要做强盗，只要做传道，但是怎么样子的能达到这样这个心愿，那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能够传承给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还不是我们所有的房产，所有的财富，还不是外在，而是内在里头，就是刚才我们所宣读的以赛亚书33:6，把敬畏主的心，把一颗敬畏神的这样的心智传承下去。敬畏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少，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指引他当行走的道路。我们有一个同学在英国读神学，哇，还要读希腊文，读拉丁文，读希伯来文，哇，很辛苦。后来我们的院长，那个时候是戴绍曾院长，去看这个学生的时候，哇，他跟戴院长的这个诉苦，哇，读语文可不简单，我盼望我的孩子哈，从小能够就学习不同的语文，将来不要那么辛苦。院长看着他说，你以为让他多懂一些的外语就宝贝了，你要让孩子从小来学习敬畏上帝。哇，一语惊醒梦中人，你要传承给孩子的就是让他们从小懂得敬畏上帝，结果一生行在神所喜悦的正道当中。你阿们吗？当我们要传承给这样敬畏上帝这样的心传承下去， 我们做父母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敬畏上帝，在凡事上让上帝做我们的主，他是我们事业的主，他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主，他是我们金钱的主，他是我们包括我们脾气的主。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正要在发脾气的时候，神是不是你脾气的主呢？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产生问题了，他是不是我们夫妻的主？当你愿意靠近主、敬畏主、亲近主的时候，对方当他也愿意亲近主的时候，两方的距离会不会靠近？就是在十字架的里头，因为敬畏主的缘故，让主最美好的旨意，包括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不是我，是我们的父，父美好的旨意，也就是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通过十字架，让天父，让天父的旨意成全，让主的旨意计划成全在我们家庭当中，这是一个敬畏主的人。他不但是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也是顺服神的主权，他更是活在神的爱。哦，当我们的里面有了神的话，也愿意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来切实的遵行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神自己的爱的里头。父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舍命流血向我们启示天父爱我们，跟爱他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甚至到一个地步还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牺牲。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甘愿的被挂在木头上，他舍了自己，他放下自己，所以他说，你们在爱的里面，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就是彼此的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的相爱。我怎样爱你们，怎样为你们而挂在十字架上舍己。舍己真正的意思就是你放下自己，可以吗？许多时候我们放不下自己，我们把自己抓得很紧，我们把自己的特权抓得很紧，我总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位分下来。啊，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在遵行神的命令的里头，在爱的里头，是天父在基督里面这样子的没有条件、没有穷尽的爱着我。我们愿不愿意照着主所爱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周边的人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我们大家都会背的一节的经文。但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呢？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圣经的话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只有一条命，主不要我们这一条命就这样的舍去，而是让我们 lay down yourself， 放下你自己。这是天天你愿意放下自己而舍命，好像背着十字架来过生活一样。你愿意放下你自己吗？放下你的特权，放下你自己的从世界上的这些的价值观、价值理念，而让主自己的意识、主自己所看重的，他要所要我们而行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而行，为了爱的缘故而放下。有的时候讲起来容易，你做起来可不简单。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里面讲的爱的篇章，爱是恒久什么忍耐，又有恩慈，在忍耐上恒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又是凡事忍耐。哇，从忍耐到忍耐，恒久的忍耐，这是我们在爱的里面要学习的功课，不但是忍耐，还包括恩慈，爱中的宽恕，爱中的接纳，爱中的恩典付出。我们家里面孩子很多，有聪明的，有会口齿伶俐的，我们常讲到我们家的小老五给我们这个很头痛，但是他的本性的里头呢是非常的善良的。这个在孩子们都还小的时候，老三嘉庆现在在我们堂会做英语的牧者，老四女儿嘉慧，他们都是口齿这个伶牙俐齿的，哇，常常在话语的里面的这个每讲什么话，他们都要争着讲的。这个小老五就在里面乖乖听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姐姐哥哥，哇，他们还编一些笑话，编一些歌呢，来讥笑我们的这个小老五，笑他啊这样子动作办啊，或者这么样子那样子的，我还讥笑他们。我有的时候看不过去，我说不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对弟弟这样子的这个没有礼貌呢？就这样子的，好像要讥笑他的某一方面，好像不如你们一样的。后来他们在神感动他们，也向他们这个弟弟啊，也认错悔改。他们在一个营会之后回来以后，向着弟弟加油，对不起，我们过去这个常常欺负你，这英文就是 bully， 哇，欺负他。后来当嘉庆他要去回到台湾去念神学的时候，去读中文念，后来念神学，他说嘉佑，我有一辆单车，我要给你，我要卖给你，还不是给他，卖给你好不好？我那个单车还很好用的。嘉佑嘉佑说好好，结果他写了一张支票寄到台湾，嘉庆拿到，那个时候他在读神学，打开一看，他大哭，为什么呢？嘉佑给他一张支票，上面写着500块，他哭是为了什么？他知道这个弟弟爱他的心，尽管过去对弟弟有这么多的亏欠，但是弟弟仍然忍耐，而且还有宽恕，不但宽恕还有恩惠。你要用100块来买这个单车，我给你500块，我要支持你念神学，这是恩典，这是恩惠。这是他的哥哥没有想到的，成为一个传道的人能够领受弟弟这样子的宽恕，这样的恩惠。当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是流着泪讲的。这是天父的爱，在耶稣基督的里头，他就是这样子的宽恕。我们愿不愿意领受这样的宽恕，同时呢在他爱的里面还愿意付出自己，把自己也给出去，这是和好，这是给人有恩惠，这是天父在基督里面向我们的爱，这也是让我们放得下自己，以至于才能够从心里面来爱我们的弟兄，来以恩惠恩典给予的爱来对待他们。住在主里面，一方面我们是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同时我们顺服基督的主权，我们也住在神的爱中，同时我们也要 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所讲到，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长存。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神给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拣选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他拣选我们让我们来成为跟从他的人。我们回应主的呼召，在神拣选的恩典和慈爱怜悯的里头，他给我们托付，让我们在他的使命当中成为多结果子的门徒，成为丰盛生命的生活见证的人，让我们的里头因着那份爱的缘故，回应主的恩典，回应主的慈爱，承担主给我们的使命。你找到你一生的使命，而在神给我们的托付的里头，好像耶稣所说到的，我愿意凡事以父的事为念。当他要离开世上的时候，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就是把主的福音传扬出去，把主的福音用自己生命的见证把它活出来，活化出来，以至于人因着我们生命的见证也愿意成为接受耶稣、信靠耶稣、侍奉耶稣的人。过去英文查经班在我们教会里面，泰妈妈他们两夫妇现在已经离开蒙特利尔，去到了这个 Victoria 那边的地方居住。过去他们两夫妇在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的里头，一生的坚持，一生的这个侍奉，只有一样事情，就是愿意通过英文查经班，让一批一批的访问学者、留学生认识了耶稣，而且信靠耶稣，而且受洗归在基督名下。这些年来，一批一批的信徒进入到教会，成为服事的同工 helper， 帮助英文查经班，帮助教会成就服事的工作，包括教会的长老，好些都是通过英文查经班认识的。而且他们现在 Ted Marmon 把这个棒子持续的交下来，在同工团队的服事里面持续的在带领英文查经班。有两位带领的嘉庆，他开了头以后呢，这个他的大哥 Kayla 和他的妻子凯文，他们两夫妇跟着 Margaret 十几年，也是带领英文查经班，那是星期一的英文查经班，就是已经信主的英文查经班，和 Ted Margaret 同工了十多年，现在跟弟弟，他们两兄弟一起的搭配来教导英文查经班。然后有许多的这些的 helper 成为帮助，来预备整个的课程，包括行政，包括这个广告宣传，包括膳食。每一次聚完会之后有膳食的供应，以后呢还有在谈话当中一起的分享，解决他们的问题，一个一个的带领慕道的朋友做决志祷告。现在课程差不多经过了这个一大半，有好些就是个别的已经祷告接受了耶稣。前个礼拜当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在聚会以后就告诉我，这牧师有一个 helper， 一个长老的这个妻子，他说，牧师啊，有一个慕道的姐妹，她也愿意做决志祷告。那么就去了小房间，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我还以为我要带着这个姐妹，这个慕道的朋友来做绝句祷告。后来我们的 helper 说，牧师啊，让他自己先来祷告好吗？我说那太好了，他自己愿意来开口祷告。哦，他在祷告的里面，他在耶稣十字架的恩典救恩的里头，他祷告祷告，他就流下泪来，他的泪是忏悔的泪，是感恩的泪，上帝知道。哦，我们的 helper 继续的帮他祷告，最后为他们祝福祷告，就是这样的，各一个的，在神的话语的，在神的爱的里面，他们的心打开了。那么前两天，我们在一个祷告会的里头，周五早晨的祷告会的里面，有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姐妹，她说：“牧师啊，我是英文查经班的，我以为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我来参加英文查经班。”她说：“我搞错了，今天是星期五，我来了。哦，竟然你们有祷告会，而祷告会了，牧师啊，你坐在我的旁边，我要告诉你，前两个礼拜是因为你的大儿子加勒带领他。”带领着我做绝志祷告，那现在你可不可以也帮我祷告？你看，这是撒种的，在爱心的关怀里面，在祷告里面，在带领当中，他们心都开了。不但是做绝志祷告，他也愿意在祷告的聚会里面，弟兄姐妹们一同的也来祝福他，然后牧者也祝福他，让他要走上这永生的道路。这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属于他的人，侍奉他的人，甚至我们找到我们一生的使命，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成为耶稣基督那福音的使者，把主所给我们的那奇异的恩典、奇妙的爱传递出去，分享出去，见证出去，这样子信仰生命就能够产生生命的影响和改变，多结果子，而让我们的果子也能够长存。你把一个人能够带他认识耶稣，在永恒的里面，在天父的家中成为其中一份子，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以至于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经历到复活的主，死而复活的主，把那复活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不但赐给我们，也能够临到我们周边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天父的心意，在基督的里面所成全的救恩，如今让我们持守好吗？扎根在哪里？神的话语的里头，而且我们顺服神的什么主权，成为住在主里面的人，扎根在神的话语，顺服神的主权，活在神的爱，也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恩与他也是如此，好吗？让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跟前，我们在你施恩的座前，我们低头敬拜，我们低头全然的向主信靠顺服，而献上自己。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完全的主权，凡你所说的我们都愿意去遵行，而我们立志遵行神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你说我们就真知道这话果然是出于死而复活的主，天上的父把父的心意活化在这里头。我们的主啊，愿你在此时此刻这个圣灵叫天父的爱再次的浇灌在我们，让我们在爱的里面甘心乐意的来遵行神的命令，彼此的相爱，愿意学习基督的榜样，放下自己。当我们放下的时候，主啊，你的十字架来帮助我们，献出十字架那转化的大能，让我们的心意转化而更新，以至于在你的话语的里面经历到主啊，你如何的说事情就要如何的成就，
愿景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感谢天父，让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子女的身上能够产生功效，让我们一生的敬畏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